兴施教，传递生命，言传身教，影响生命，谦卑受教，改变生命。圣经教师伴您成长，林真儿为您主讲。
Hello， 我亲爱的好朋友，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好吗？愿您主内平安。是的，您的同学，您的好朋友林真儿在这里给您请安了，非常的开心，也非常的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良友圣经学院圣经教师这门课程的第六讲。没错，在过去的日子里面，真儿和您啊一起来学习了什么叫做圣经教师，何谓圣经教师。那么我们也提出了一个非常新的理论，就是圣经教学三合一理论啊。圣经教学三合一理论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有课本、教师和学生组成。我们所说的课本呢，就是前几次信息当中正儿和您提到的，我们的圣经是整个基督教教育的教导中心。那我们也在上一次课程里面呢，谈了基督的道成肉身的教学啊，通过学习耶稣基督他生命的榜样呢，而学习一个道成肉身的真理。那我们圣经教师啊，活着就是基督，要把圣经的教导成为肉身活出来，还要帮助他人把他所学习的真理成为肉身活出来，从而呢能够达到我们伟大的一个教育的目标，就是可以改变人的生命。那么这就是上一次课程的重点，这儿非常的盼望你已经对道成肉身的一个教学呢开始有了一定的了解。那我们为什么要学习神子耶稣他道成肉身的一个教学方法呢？因为啊，道成肉身是要人无可推诿的承认、相信、接受并且爱慕这唯一的真神。一个优秀的圣经教师就是要把这种道成肉身的生命栽种、栽培、播撒到学生的生命当中去，而且呢不是一个学生，乃是将他的这个学生也变成一个播种生命的人。这样看来，我们圣经教师这门课程的主要的目的已经非常的清楚了，就是要使您使我可以在真道上面快快的成长，可以担负起圣经教师的这个责任，也可以帮助更多的弟兄姐妹兴起来成为符合神心意的圣经教师。那么上一堂课结束之前呢，真儿给您留了两个问题，不知道您还记得吗？这儿问您，耶稣为何要道成肉身啊？那道成肉身的教导目标又是什么呢？我们都是在上一堂课的时候就已经提出来了。那我想这儿可以为您大概的总结一下，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的主要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拯救买赎我们，使人可以因信称义，因信得生，然后呢因信得胜啊，这是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的非常大的一个目的。当我们在圣经教学的这个领域里面，我们看耶稣基督他的道成肉身，主要是为了使人亲眼得见神的真实，而且亲耳得听神的旨意，亲身得享神的爱抚，也亲自可以朝见神的荣美。那为什么我们要用道成肉身的方法来教导呢？它的教学目标是什么呢？那这样也和您分享了七个重要的大点啊，相信您如果有我们的讲义，或者是您上堂课有拿笔和纸记下的话呢，您一定已经不太陌生了。如果您还是对这些有什么问题、有什么疑问，或者是有一些不太清楚的地方呢，正儿非常的欢迎您写信来给林真儿，那正儿会给您寄出一份圣经教师的课程讲义，或者是亲自的来解答您的一些问题。如果正儿不懂呢，我们也可以一起在神面前彼此的代祷啊，正儿可以询问一些更好的属灵的长者，来看一看您所遇到的问题是不是我们每一个圣经教师日常生活当中、教学过程当中常常遇到的问题。总之啊，我们就是要一起来学习，共同的进步，好吗？ 那好，今天开始呢，正儿要和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圣经教学三合一理论之二，就是我们从今天还有下一讲的信息要来开始分享一下什么是教师。也就是说，我们要从教师的角度来看看圣经教学里面教师到底是占有何等重要的一个位置。当然今天呢，这样会特别的针对我们平常认为的传道人或者是牧者牧师他们与讲台的这种关系，他们的为人。那在课程开始之前呢，这样非常的欢迎您和我一起来到天父上帝的面前，我们求他亲自成为我们的教师，帮助我们在今天学习的过程当中可以有一个开放而谦卑的心，好吗？我们一起来到天父上帝的面前，向他祈求。亲爱的父神，我们赞美你，因为能够在你的面前屈膝是你白白给我们的恩典。主，求你现在先来洁净我们，使我们每一个人不要因为我们自己心中的罪、眼目里面的罪或者是肉体上的罪得罪你。主，帮助我们成为一群圣洁的人，归你成圣的人，来学习你自己至圣的真道。父啊，我们也祈求你来拆毁我们心中那些不对的想法、不正确的观念，使我们可以面迎你的时候如同一个新生的婴孩一样，可以接受你从天上而降下的玛纳。求你今天帮助我们每个人在你面前都用全新的一个态度来面对圣经教师这个真理，也可以能够在你面前站立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求你帮助我们，呼召我们每一个人。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阿门。我的弟兄，我的姐妹，是的，您现在收听的呢，就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圣经教师这门课程。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我们今天呢，会继续的来看一看圣经教学三合一理论之二，教师的上半部分。那今天真儿会带领大家来从圣经教师的角度来关注一下传道人，就是我们平常特指的传道人牧者或者是牧师他们的身份与定位。那提到传道人这个字眼的时候呢，真儿要特别的提醒大家注意，我们在这里所说的传道人确确实实是我们平常特别的指那些全时间服侍的那些神的仆人们。但是呢，平常我们所讲的传道人呢，是当每一个信徒来到神的面前都有传道人的职分，也就是每一个信徒都是祭司，都是传道者。那今天我们所特指的这个传道人，就是指那些全时间服侍在教会里面做牧者的人。那我们今天要提出一个全新的概念，就是传道人呢乃是仆人领袖，他们是学生群体当中的一个榜样。也就是说，所有的传道人包括真儿在这里也是学生群体当中的一位。那真儿今天呢也特别要挑战牧者传道人们，能够和信徒分享讲台，用我们自己的为人来教导门徒。今天的课程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现在收音机前的您正好是一位全时间服侍主的传道人的话呢，那我想今天的课程你一定不可以错过，因为可能会来挑战您心里面片面或者是不完全的想法，或者也有可能改变您对你自己的角色的一个定位，或者是改变您在圣经教学的过程当中所采取的一些方法和方式。 事。那么在下面的时间里面，正儿就会和您从四个角度来分享一下传道人的角色，以及他的讲台，以及他的为人，甚至呢正儿也会和您从一个总结的角度来看一看传道人作为教师，他到底在圣经教学当中应该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那好，亲爱的好朋友，这儿现在就和您来分享第一点，一个传道人，一个牧者，他的角色到底是怎样的。我们先来看看以前固有的一些观念或者是定位到底是如何的。这儿自己从小生长在一个传道人的家庭，这儿的父亲祖父母都是传道人。那从小呢，这儿心里面就有一个固有的一个概念，就是牧者呢就是牧师或者是教师。那也就是说，这儿常常看见自己的祖父啊，自己的爸爸呀，在教会里面，在主日的时候呢，通过教导圣经来装备信徒服侍。那么教导圣经基本上就是指在主日的时候，或者是其他场合，比如说查经的时候啊，祷告会的时候啊，来向一些信徒讲道。所以啊，在真儿小小的心目当中，就已经把传道人的角色有一个定位了，就是说他是一个教师，他是教导圣经的。那真儿在进入神学院去学习，自己也愿意把自己献上啊，作为神的一个器皿的时候呢，在神学院里面就受到很多的一些新的想法的挑战。那非常的感谢主，真儿所参加的一个神学院是非常好的一所神学院。那在面对一些新的想法来更正真儿自己心里面的一些很狭隘的观念的时候，真儿重新对牧师或者是对传道人对牧者的角色有个全新的认识。真儿发现一个牧者呢，他不仅仅是要教导，他还要辅导。可能很多的时候他都是充当一个辅导者的角色。比如说安慰啊，扶持那些生活当中正在受困扰啊，身体里面灵里面正在受痛苦煎熬的人。所以牧者的定位呢开始有一些转化，除了教师这个主要的位置以外，他又开始是辅导。那么当然了，最重要的是当真儿从神学的角度来看教会到底是什么，发现教会原来是基督的身体的时候，哎，突然原来心里面那个觉得传道人和平信徒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固有的想法就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因为这儿发现原来牧者的身份呢，他不一定是一群聆听者的教师，也就是说他原来的那个教师的形象开始有一些些的动摇了。还有他不仅仅是替受伤者去包扎绷带的人，比如说我们把牧师看成是一个辅导的形象，或者说他也不是所谓的教会的人力资源经理者啊，就是他是一个教会管理者管家的一个形象。牧者呢乃是负责领导门徒们进入侍奉当中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也就是说他的形象是一个仆人的形象，他是以榜样来领导众人的一个仆人，他是一个仆人领袖。而且呢，他和信徒之间根本不应该有鸿沟，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把传道人把他高举起来，或者是把他隔离于信徒之外。也就是说真儿在这里要粉碎那所谓的平信徒和传道人的差别，因为在圣经当中根本没有平信徒一个词，平信徒是我们造出来的不符合神心意的一个字眼。我们一定要记住，每一个传道人都是信徒，每一个信徒都应当是信徒祭司。为什么有一些全职的服侍主的人呢？是因为呼召不同，那当然在服侍上有一点点的不同，可是大部分的时候呢，牧师牧者的服侍基本上是和其他所有的人的服侍是一样的。所以说当真儿在面对一个新的挑战的时候，开始对自己的位置也有所的调整，因为真儿不再会把自己放到一个临界于信徒和神之间的这个位置之上。 我相信我们中国有许多的传道人，可能在读经解经方面呢，真的是我们非常好的榜样。可是有些时候呢，可能我们心里面没有清楚的谦卑的放下我们的自己，知道我们自己原本是学生当中的学生，应当是学生群体当中的一个榜样。我们并不是最终的教师，最终的教师乃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在这里正儿要挑战您，重新给牧者，重新给我们的传道人一个全新的定位。第一，传道人乃是众多服侍者中的一位，也就是说在教会当中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都和传道人的身份是一样重要的，因为我们都是服侍神的人。第二点，传道人是领受神的教导而作为信徒的榜样，也就是我们每一个全时间服侍的人，我们必须随时谦卑在神的面前领受圣灵的光照与带领，我们要用我们自己的生命来做信徒的榜样，而不是说我高高在上，我已经完全的学懂了神的真理，所以你要听我，不是这样的，乃是用我们的言传身教来做信徒的榜样。第三点，我们不仅要自我的来学习，还要激发他人参与到我们的教导的服事当中来，也就是说我们要多多的兴起更多的信徒来做圣经教师，这也是圣经教师这门课程的主要的目的，能够帮助凡是听见这门课程的信徒们，无论是弟兄还是姐妹，都可以在自己的生命当中，在教会当中找到自己服事的一个位置。第四点，虽然牧者、传道人和他人的服事稍微有一些些的不同，但是基本上是相同的服事，所以千万不可以重这个轻那个，或者是觉得我的这个位置是何等的重要，他的位置就不太重要，这是完全不对的。因为我们本来是互为肢体，我们都是同一个身体，所以千万不能说口对手说我不需要你，或者是手对脚说我不需要你，这都是不符合神心意的。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建搭起这个传道人和信徒之间的桥梁呢？也就是说怎么样才能使传道人变成信徒当中的一位，而信徒也可以兴起成为传道人呢？那我们下面就要从两个大的方面来讲，这样先和您分享传道人与讲台。这传道人与讲台里面，我们来看看怎么样通过四个方法来帮助传道人他把他的讲台和大家来分享。第一个，我们就来看看分享讲台。一个传道人他可以鼓励他的会众，他的弟兄姐妹来参与到讲台的服事当中啊，或者是用对话的那种方式啊，像啊他的讲道可以用对话式的讲道来提供分享讲台的这种可能性。那珍儿自己以前在父亲的教会里呢，在每一个周六的下午有一场年轻人的聚会啊，这一场聚会呢主要是像传福音的聚会，但是整个形式呢也像主日崇拜一样。那这个星期六下午的聚会呢，这样的父亲就会安排我们所有一批年轻的弟兄姐妹，刚刚兴起的弟兄姐妹，受过父亲他的门徒培训的弟兄姐妹呢，就一个一个轮着排着星期六讲道。哇，这样的一个训练呢，操练我们，使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分享讲台，都可以在讲台面前来操练自己。那这样的一个方式呢，使我们的教会很快就可以蓬勃起来，也使许许多多出信的弟兄姐妹很快就可以脱离出信的信徒的那种吃奶的婴孩的状态，来进入到真理的深层。所以说一个分享讲台的牧者和传道人呢，就是一个懂得怎么样去帮助他的弟兄姐妹能够承担起圣经教师的这个责任来。那么第二点，分享回应，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传道人他可以将他主日的信息来编成一些讨论的题目， 然后呢，将这些问题呢列入分享的时间里面，比如说在主日学当中啊，或者是崇拜完了之后啊，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使所有的肢体都接受彼此教导的一个责任，就是我可以分享今天主日信息里面的一些问题，然后我将我自己的观点在主日学或者是在分享会里面表达出来。第三点，初步参与。什么叫做初步参与？就是说一个牧者，一个传道人，他将他讲道的中心主旨或者是他的信息，他的大纲拿出来与会众领袖来分享。那他最终的讲道的侍奉啊，不单单只是牧者个人的一些恩赐的表达，乃是整个全体整个身体的一个恩赐的表达。就是因为大家在他讲道之前呢，有一批的信徒的领袖都可以看过他的讲章，然后针对这个讲章里面的一些问题，一些的特色呢，加进自己的一些看法，然后呢最后在主日讲道的时候，由牧者把一个集体的恩赐表达出来，这是非常奇妙也非常有挑战性的一个方法。第四个，个人化的教导，这也是基督给我们非常好的一个榜样。就是说，传道人和所谓的平信徒之间的鸿沟应当被完全的拆毁。牧者要帮助每一个信徒都能够看见自己的侍奉的岗位，而每一个信徒祭司都应当打破自己是所谓的平信徒啊，是一个应当被喂养、被服侍、被教导的这样的一个被动的模式，应当主动积极的来参与到教导的过程当中，而且能够在自己的身上发现到底有没有教导的恩赐。所以正而再重复一遍，一个传道人他在分享讲台、分享回应、初步参与和个人化教导方面呢，可以帮助他的信徒们能够参与到圣经教师的这个行列当中来。好的，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这样现在再来和您分享一下一个传道人的为人，他在整个圣经教学的过程当中到底起了怎么样的一个重要的作用。这样会从三个方面来和您分享一下。我想很多的时候呢，大家把传道人都放到了一个玻璃的框子里面，也就是说，哎，这个传道人应当是一个标本，是一个 perfect， 一个完美的形象。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真儿在这里要提醒你，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没有一个人不是亏缺了神的荣耀的人，包括所有的传道人，到如今为止还是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因为如果有的话，我们就不需要基督的救恩了。所以在这里正儿要提醒大家，每一个传道人必须要看自己合乎中道，千万不要看自己过于当看的。所以说传道人的为人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要分享自己。什么叫做分享自己？就是说我自我的坦诚呢，是一个优点来的，不是我的弱点。我们要成为榜样，但不是要成为完美。我们呢，乃是要反映出福音的恩惠和能力。什么叫做反映出福音的恩惠和能力呢？就是福音的大能在我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使别人看见自己和我们都是同样的人，而不是说我高高在上，我做的是非常的好，而你呢，就是因为没有做好，所以不能做传道人。这是非常错误、非常不讨神喜悦的一种骄傲的心态。所以每一个传道人都要谨记在心，我只不过是一个蒙了神恩典选召的罪人。那我呢，之所以能够站在神的面前来传讲他的话语，不是因为我有什么好，乃是因为神白白的恩典。所以一个牧师，一个牧者的为人非常的重要，他在整个圣经教学的过程当中，胜于他所说的千言万语。我们要成为榜样，但是不是成为完美，我们只是一个成为完美的过程。我们必须要挪去帕子，是因为我们正在转变当中，正在进展当中，我们绝对不是已经完美了。所以要反映的这个福音呢，而不是说接受耶稣就变成了完全，这是绝对不是我们福音所说的东西。福音说的是耶稣基督乃是人类需求的持续的一个答案， 因为主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五节里面说了，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这句话同样反映出我们一直都有弱点，也一直需要神的能力帮助我们来解决。正儿自己在这件事情上呢，一直的求神给正儿一颗清洁的心，给正儿一个坦诚无惧的灵，在会众的面前，在弟兄姐妹的面前，始终要保持我的透明度。也就是说，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的弟兄姐妹都知道；我在神面前是怎样的人，我尽量在我的弟兄姐妹面前也是怎样的人。当然了，很多的时候我们不可能做到完全的敞开，完全的透明，因此我们就必须要刻意的来避免错误的表明我们自己是如此的强壮，是如此的不需要耶稣。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可能来证明神恩惠的福音。因此每一个传道人要分享自我，将自己展现给别人看。那很多的人讲过，一个给传道人最高最美的评价就是，你和我是一样的人。如果信徒对你的传道人有这样的评价，那就表示这个传道人真的非常的成功，因为你在你的弟兄姐妹面前是一个透明的人，是一个真实的人。那第二点，一个传道人他必须有非常良好的人际关系。我们要打破那种高高在上的讲台的形象，要走进到会众的当中，加入到门徒的聚会当中，要把我们的探访啊变成一种非正式的经常不断的接触。千万不是说牧师专线啊，或者是我的讲台都要放得很高，让大家在听我讲道的时候把头抬得高高的来看我，不是这样的。牧者和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一样的，你需要有你自己的肢体生活，你需要有你的团契生活。还有第三点，传道人需要做榜样，就是说我们要鼓励会众之间形成个人化的一种关系，使我们的圣经教导、圣经教学的过程成为一个生命的传递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知识性的灌输，一个填鸭式的教育。因此啊，整个教会在传道人的带领之下呢，可以亲密的像一家人一样，可以帮助整个教会的很多的弟兄姐妹都可以兴起来为教会的教导工作付上一点点的力量。所以亲爱的好朋友，正儿在这里要为您做一个最后的总结。圣经教师的教导同样的体现在牧者的侍奉和角色当中，然而我们教导的目的是为了培训门徒，光光讲台的教导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我们要提倡一种非正式的教导，也就是通过一种人际关系，通过一种个人化的生命的教导，使牧者自己也能够不断的受教，和会众生活在一起，以至于大家可以彼此的教育，共同的服侍。亲爱的好朋友，不知道今天的信息是不是对您来说非常的硬，非常的新，也非常的具有挑战性。如果是的话，这儿盼望您可以写信来告诉我。如果您有任何不同意的观点，或者有不同的想法的话，这儿也非常的愿意知道，我们可以在圣灵的带领底下寻求一个共同的答案，好吗？那今天这儿给您同样有一个问题，这样的问题就是，您的教会当中传道人与会众有清楚的一个鸿沟吗？如果您自己就是那个传道人，要怎么样才能够改变这种现况呢？这样非常的盼望您可以有一个非常好的计划，能够帮助你自己，帮助整个教会重新建立一个好的圣经教学计划，好吗？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人以及您的教会。这样盼望在每一天同一时间与您相遇在空中，我们在圣经教师的真理上扎根，不断的长进。好的，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